接受了神，接受了这个无罪的羔羊的血来洗净你，那你就称义了。啊，很奇怪的，我就觉得不知道当初是神怎么对中国人的启示了，这很和这些东西和圣经都是非常符合的啊，非常相近。而且我们的祖宗早就知道要进天，所以在秦始皇以前没有人敢称帝，因为在帝都是是代表建文玉为至高至大者，所以都称王，是吧？是汤王、纣王都是王，从秦始皇开始他称帝了，啊！而且你从我们的诗书、史经都讲到神的问题，孔子本人就很敬神，啊！据传是他父母结婚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孩子，最后就到曲阜的东南一个山叫做泥丘山去祷告，求神能赐给他们一个孩子，最后祷告完回来不久就生了，就怀孕，最后生下孔子。所以孔子什么姓孔名丘字仲尼，纪念泥丘山的这个祷告啊。所以孔子自己就说了，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孟子也是一样，大家都会背他的话，是不是？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落其肌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真意其所不能。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天是这样。所以我们祖宗并不是我们今天来拜这位神是外来品、破来品，但是我们自己中华民族就知道有这位神在的，那是很奇怪的事情。而且人性的道德律，很奇妙的事情。你做了不好的事情，没人看见你，你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你会不安。啊，那为什么就是说中国有一句俗话，就是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到临死的时候，要悔过了。为什么？内心里边有东西在催逼你。这个良心我们知道是有的，啊，唐崇云牧师讲过一个故事，他说这澳大利亚发生一个故事，有一对夫妇住在东岸，关系本来很好，就是一次口角，这个男的一气之下打进去把他妻子打死，打死以后他又怕最后受法律处分，结果他就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把他妻子尸检完全的剪了，剪了东一面一块西面一块，他最后就逃到西岸去重新开始。二十多年过去以后，他成家立业，事业有成，子女双全，都很好，而且他的这家庭被当地评为模范家庭，很好。可是有一天突然这丈夫失踪，找不到，妻子非常着急，到处查门找不到，最后当地的警察部门过来说你的丈夫在这儿，他赶紧赶去看，已经关了监狱。他就问怎么回事，他丈夫说他自首去了，没人知道，他说我去自首，他说我知道我自首会产生什么后果，但是如果我不自首的话，我就觉得内心的这个催逼让我一定无法承受，我可能马上就要崩溃。你说这良心从什么地方来？我们知道有些东西也说不清楚，啊，你跟别人吵架，别人欺负你，你就会很生气，你还有良心没良心？那别人会问你良心多少钱一斤，你先给我看看我的心，你说不清楚良心是什么，但是我们却知道有这个东西在。我到美国来的时候，那时候还稍微早一点，当时很害怕，因为觉得两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一样，而且因为在啊朝鲜问题啊越南问题又处于这个敌对的状况，那我说我去了以后在美国人当中能不能处得好，当时很担心。可是来了以后，这个担心完全马上就消除了，处得很好。中国人说喜好的人，美国人也喜好；中国人说厌恶的人，美国人一样厌恶；说崇尚的那些啥勤劳、勇敢、助人为乐，都是一样；厌恶那些撒谎、骄傲的人，都一样。当时我一直解不开这个谜，我说这中美两国从地理上、 从社会制度上都这样的隔绝，为什么这样的道德律和这样相近呢？而现在看全世界都很相近，为什么？你读圣经，这答案全都有了。保罗在罗马书就讲到，是神在造人时候最后把他的律法，神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上。我们的良心就是神放在我们心中这个律法，所以让我们自己的是非之心去同作见证，或以是为是，或以为非啊。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二段讲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些东西神放在我们心。所以康德就说过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现在有两件事情让我越来越感到害怕。他说第一是闪烁的星光的夜空啊，看见繁星啊，繁星点点的、啊，这样的。第二是我内心会说话的良心啊，这就是把神的这个自然启示和特殊启示都记得那么清楚。保罗自己就说过，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灵敏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写的。你虽然眼见不到他，但你借他所造的东西，你就知道有神，他在的啊，非常精辟啊，非常精辟。每一次读到这个地方，都觉得感受良多很大。同时，我们说神是什么？神是个灵啊，灵界的灵。过去我们是唯物主义，认为除了所有的世界都全是物质，所以我们现在知道，除了物质世界以外，还有一个灵的世界存在。啊，这不是，这是非物质的东西。你用科学的手段，用物质的手段是测不到的，而是要用心灵去感受的。啊，这个确实是存在。那么过去听见鬼附身啊，这个呢很多的事情。那西方现在有一种学会叫心灵学会，就专研究和心灵打交道的，很多人都接到里边去。啊，这个是确实是有。我本人啊，给大家印象，小时候爱听，尤其夏天哈，趁凉睡不着，天太热，坐在院子外边听大人讲，最爱听鬼的故事，讲鬼吧，越讲越害怕，越害怕越想听，啊，最后自己都不敢回屋睡觉，啊，你长大了以后你知道这都是假的，可有些事情是解释不了，我就见过一次鬼附身，啊，当时1975年我正在洛阳地区工作，那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要抓农业，那是农业学大寨，所以各地区要组织这个学大寨工作队啊，到农村去抓农业。那我当时在科委工作，所以我也有幸被抓住，就下乡蹲点一年，任务就是一年蹲点期间粮食翻一番，任务很重啊。那当时也年轻，那就去开后门买拖拉机、买粮种、买化肥，那是化肥还得分配了，然后再带头跟他们一块4点钟起床，一起上山去干活。最后一年以后，确实我来对粮食翻了一番还要多，老乡都不让我走了。我当时都想活下来，干脆不干了，就留在农村干得了。但是还是非要让回去，啊，就是在那一年当中就发生一件事情。那么当时我们是包队了哈，一个工作队对队员包一个生产队，那么有一个工作队的队长是负责整个全村的情况。就有一天早上，有人就来叫我。说是闹鬼了，我说刚吃完早饭，大白天闹什么鬼？他说他们的生产队有人被鬼附住了。可是刚好那一天，我们的工作队队长进城回城了，那没办法，就我一人。人家说你请你工作队去解决一下。你这平时说不怕吧？可是真事到临头，心里也含含糊糊，说这到底有没有这东西是怪邪乎的。是也不敢不去啊，那个工作队也得挺着劲儿的，就去，这有什么鬼？就看，我就去以后，大家知道，你们去过农村，你就知道，每一个队哈，生产队都有一个厂，很平的一大块地哈，就打麦子啊，就收了东西，跟那儿打仓啊、过仓啊、进仓，一大块地。是每天早上就跟那儿派工，中午派工，生产队长吃完饭以后，大家都集合在那儿就开始派工，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多少分啊？全都得说得好了。那我到了厂上以后，那是人山人海都围住了。那我一看我是工作队员，人就让我进去了。进去以后，一个妇女正跟那边发疯，一直在说疯话。我就赶紧把生产队长叫来，我说这是怎么了？他说他那个被鬼附的。我说你们说详细一点。 他说是这样，这个是一个生产队长的太太，啊，他说他们这个队啊很穷，一个工资1毛3分钱，就是一个整劳力哈，干10分，干一整天1毛3分钱。那时候搞副业也没有副业，就发现他们地下有沙，这沙还比较纯。最后他们取了一点沙样，然后到县翻砂厂一问呢，说行，您可以把沙卖给我们做翻砂的时候用，那不就算有一点副业吗？当然这钱是很少的，人用架子就拿到县城里去，那起码可以换回一点钱来买煤油啊，买一点盐，这都是可以，是就开始各家各自围阵挖沙。其中有一个壮年小伙子挖得最厉害，洞越掏越深，越掏越大，你想这沙子都疏松了，又没有任何安全设备，就有一天正在里边挖的时候突然塌方，就整个把它就埋在里边，所以大家把它挖出来的时候已经血肉模糊了，也没有钱，最后就买了一顶草席一圈就把它埋了。这个死人呢就刚好是这个生态队长的邻居，住一块邻居，没埋两天，这生态队长早上太太早上好好的，那时候就疯了，而且满嘴说的全是这个死人的话。当时我听完以后，我就听见他在说我死得太惨了，死的时候连衣服都没给我换，就让我走了，实在是想不过。当时我听了这个后背直发凉，就大白天你就听着他说话的响应就跟男人说话一样，当时就很慎啊，就觉得非常慎。当时我想正式出宫的时候你赶紧让人去上宫的，所以我叫几个小伙子说你赶快去把他搀到屋里去，你们先上宫回头再说，就根本没想你人去根本就搀不动他，他就像脚上钉了钉子一样，几个小伙子就拖不动他。那我也没办法，那就把几个老头叫来一块儿，我说你们有办法，你们有经验，你们以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他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让他家的亲人出来叫劝劝也许还行。我说赶紧去把这死人的太太给捡出来来劝劝，就他连说带骂啊，说你这个一撒手你就走了，我们这孤儿寡母的这是靠谁呀、啊、我们还都这么难了你还来搅和，你说没有衣服以后我们给你捎一身衣服去就完了吗，赶快走吧。嘿，一说完这个女的就赶紧下来，她说好我可以走，但是让我喝一碗家里的水。我说赶紧去拿水，农村的大海碗舀一大碗水，他就坐着就一喝碗一扔就躺在地上就不省人事。我赶紧让大家去上工，我就一直守在这儿，过了40-50分钟他才醒过，我就问他，我说你刚才怎么了，什么都不知道，他就觉得浑身都软了呀，就一点劲儿都没有。当时跟我是个很大的打击，你说这个事情怎么解释，你说信吧跟我的无神论的这个信仰就有冲突，不信吧这是个亲眼所见。所以我采取一般常人的办法管他了，信则有不信则无，我不去想。一晃现在又快多少年，快20年了，可是这个埋深深埋在心里。我到美国来以后才有机会看到一些介绍灵界的书，其中有一本书是美国一个心脏科权威写的，他叫 Rollins， 啊，他写一本书，他叫 Beyond the Death Door， 就是在死亡后面，啊，因为心脏技术、抢救技术越来越进步以后，很多因为心脏病啊突发心脏病最后死亡的临床死亡，就是说什么叫临床死亡？没有心脏不跳动，脑没有脑电波，什么都没有，这些人经过抢救以后又抢救过了，那么很多人抢救过以后，他就要谈他们当时来几个小时上哪儿去了。很多人就谈的是天堂地狱的事情，哇、哦，给他震动非常大。他接触到第一个病人是一个乡村的邮递员，40多岁，中年男子。他说心脏经常不好受，说大家知道你在不发病的时候他查不出毛病，所以那天呢就到罗林斯的办公室去，那么他就给他插上各种电极哈，这个插上仪器，就让他在他的办公室。就这样走步，慢走快走，慢跑快跑，让他增加他心脏的负荷，然后他感觉不舒服的时候，那仪器就能测出就知道是哪儿的毛病。可是非常不幸，这人刚开始活动量大一点，心脏不仅没有兴奋，而且突然就休克了，一下就倒在他的地板上，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他赶紧上去，各种反射，眼睛什么全反射都没有， 而且肌肉就开始变难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变难？缺氧，对吧？没有红血，没有新鲜的血液进去，缺氧就变难了，就看不行，赶我讲究，把他当护士，医生都叫我一起抢救，各种办法都用尽了，最后都没有办法，体验按摩，什么这个嘴对嘴的呼吸，全都不行，都救不过来。最后一招就是用一个起搏器，或者叫前导器，它去充电啊，一级呢是从这个锁骨这个动脉插下去，另一级从这个股骨的这个静脉插下去，再通电，强行的让它电流在里边通过，让它把这个淤血的这个地方全部强行打过去，让它去能够再通过来，再加上体外的按摩，哎，这病人最后就醒过来。他一醒过来，他就喊：“我在地狱里，我在地狱里。”这中医说什么地狱？你就有你的地狱去吧，那吓唬谁呀、啊、你？他不管这个，这病人情况不稳定，抢救过来一会儿又死过去，死过去又再醒过来又死过去，一直就在翻翻覆覆。但是他一醒过来他就喊，罗尼斯最后说，他说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因为看见他头发都竖起来，浑身流冷汗，瞳孔膨大，非常一种惊恐的样子。他说可能这个人是在处在从来未有的恐怖之中。那好吧，那就加强一点，这个再努一点力吧，别让他再死过去。那后来这个情况他就活了，他就问他说，大夫，他说你告诉我，这个死了怎么样能够不下地狱？大夫就罗尼斯就说，我就搪塞他一句，那你就祷告吧。好，他把罗尼斯抓住了，他说请医生替我祷告。医生说，我不是牧师，我怎么能替你祷告？他说不行，你得替我祷告。那罗尼斯他都快死了，我怎么能够拒绝一个死者的要求？说好吧，祷告吧。两人就跪在地板上。所以罗尼斯从小上过教会的主日学，儿童的时候，他后来多少年没去过教会，他说我也不会，他说我就说了两句话，他说耶稣啊，你这个死了别让他下地狱，活着让他跟着，他就完了，没说的。祷告完了以后呢，这个病人病情呢就稳定了，稳定以后赶紧转院，因为那天他们刚好很多人休假，所以这医院的条件不好，就转到一个医院去。然后罗尼斯看会回家了，很害怕，他说赶紧把圣经翻出来，圣经翻出来，用手弹去灰尘，啊，圣经都布满了灰尘，不多少年没有读过了，才开始去看圣经上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描写。哎呀，他说受到很大的震动。诺尼是从小是参加是一个基督徒也去做，但是后来功成名就以后，把神忘得一干二净，也不读圣经，也不去教，就是自己就靠自己就可以了。后来他做到了美国的心脏学会的教授团的成员，很有名气的一个人，啊，所以才开始读圣经的海法。两个礼拜以后，他去访问这个病人，他想问问看看这病人说的地狱和圣经记载的一样不一样。结果没想病人说什么地狱，我没去过。他说你那天不一直在你这讲地狱？没有没有，我从来没去过。说什么他也不承认。后来罗伊斯接触这种病人多了，他就知道了，因为这种情况非常惊吓，所以这人啊很会潜意识的把他要忘掉，他不想去做这件事。说你要采访最好就是他醒过来当时就问，那时候是最真实情况，你给他一点时间，他就光记好的不记坏的。所以果然这病人就是他记见一件好事，说他看见他妈妈，他生母，他生母是在他一岁零三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那是在二十多岁，那么他还不到一岁半，所以为了他的成长，所以他爸爸很快就又娶了一个妻子做他的继母。为了不影响他和继母之间的关系呢，就把过去的事情完全都没有告诉他，因为他母亲的照片啊，生母都没有跟他说。既然他说他见到他生母，大家都奇怪，你怎么会可能？他说是，他描述一番，大家都觉得不行。最后他姨把保存的一张哈，就很多年的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取出来，说你看见，你指给我看看是哪个？他上去毫不犹豫就是他。哦呀，全家都非常惊恐，非常的惊奇，他怎么能够吃？最后这个邮递员成了基督徒。那么罗尼斯这个只是第一例了，后来他就有意收集很多的材料，非常奇怪。他说很多病人在临床死亡的时候突然就觉得自己出来了，从身体里出来，大家可能后来看电影看到这些话，就是从这些记载里面被改变的。他会自己觉得在天花板上或者在门或者扶了，看见自己的躯体就躺在这个病床上，医生都在抢救，他觉得很可笑，他说我不在这儿好好的吗？你们在抢救谁呢？他看见自己的躯壳就躺在那儿，一会儿他突然又会再回到他的身体里边去，啊，这情况很多。 所以当时谁在抢救他，他都清楚。他醒过来，他会告诉谁谁谁谁谁谁谁在抢救过我，而且他们带的什么别针，带的什么领带，什么发卡，全都讲得很清楚。罗莉是自己一个护士，因为家庭的纠纷想不开了，就是一个手绢就系在门背后，就这样吊死了。说罗莉是发现他手已经全部断气了，说赶紧把他放下来治疗了。所以这护士最后救过来以后，他居然知道当时罗尼是怎么样把自己的这个西服脱下来铺在地上，然后怎么样把他放，他全都知道。可是当时完全是个死亡状态。罗尼自己还抢救一个老绅士哈，70多岁很有钱的一个老头，抢救一次又死，抢救一次都6次了还不能稳定，他自己顾不过来就请别的医生来帮忙。可是他怕别的医生说那这什么时候算头啊，所以他跟他一个 promise， 他说 let us try one more time。他就说如果这次还不行的话我们就放弃了啊。后来他非常后悔他说了这一句话，因为最后老头抢救过来以后第一句话就问他，你刚才说什么？我们放弃，你抢救的是我，你怎么能放弃啊？哎呀，罗尼斯说你看他光是完全处于死亡状态，根本没有任何反应，各种仪器侦测都没有反应，他居然听得一清二楚啊。罗尼斯最后写了这么厚一本书，最后翻译成中文，中文叫做死怎么回事啊。他说我记录到这些事情，不管你的信仰怎么样，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我记得全是真的，信不信由你，尤其这种摸看不见摸不着的事你更不容易相信，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真的。我也不是要去宣扬某一种信仰，我是说如果我所记载的东西和某一种信仰是符合的话，那说明它是真的。而且他的书后边还附了很多急救哈、啊，怎么样急救的常识，像心脏病复发或者溺水的人怎么样救。他说很重要一点，你们要记住，你对他做救这种人的时候，光做体外按摩或者口对口不行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要把他舌头拽出来，因为这种病人往往舌头会往后缩，一下把这个呼吸道气管就堵住了，所以这时候你再按摩再对着嘴呼吸都没用的。所以你一定要把他头放在一个很合适的位置，然后把他舌头要拽出来，不让他舌头缩回去，这样会让他的呼吸道畅通的啊。记了很多这样的事实，而且他本人是有名有利，什么都功成名就了，他还图什么？他说他只是说一个真的事情，就说明死后是有灵。他说死，肉体的死亡只不是生命的结束，乃是生命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外一种形式，这是和圣经教的是完全一样的。我还有一女朋友，很好一个同学的妹妹也有类似的经历，灵魂出窍的经历。她自己本来是个护士啊，她身体不适以后医院很忙还加班，结果是心肌炎，突然就倒在那儿就死了。她就觉得自己都出来，她就看见人就在这抢救她，这个人现在在伊利诺伊啊。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都可以说明人是有灵魂，圣经也记住了灵魂啊要最后要出来的啊。人死了，肉体死亡后灵魂是有个去处的，不是上天堂就是到地狱的，要有个去处的。最后主耶稣在来审判的时候，你的肉体和灵魂全部要复合，最后要在主耶稣面前接受审判啊。所以这个肉体的死亡只是一个生命形式的转变，对基督徒来讲他乃是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当中啊。所以死亡只是一扇门，进入到更丰盛的地方去。是灵界这种事情是一样非常真实，所以如果说像灵界这样看不见摸不着的也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你就没有理由说因为你看不见摸不着神，所以你说神没，是不是？这是一样的道理。而且有时候神是借着很多很多的特殊启示来启示我。雷妈妈在这坐着大家都知道，那我第一次在雷妈妈到克利夫兰去做见证的时候，在和平之家我也去听了，雷妈妈讲的我就觉得很受气吧。他在辛辛那提不久以后在高速公路就出现一件事情，那高速中呢因为车祸那车堵了，那开着车在那等着，就熄了火忘了关灯了，等之后交通畅通以后再打火打不着了，电灯泡没了，一直开着大灯。那当时那段区域又不好，治安不好，又不敢出去，正在祷告了，所以求神的帮助。果然一会儿停下一辆车，出来一个黑人，吓坏了。那警察说：“那人说你不用怕，我是警察。 秀才告诉说，说你不要出来这段地方，你就在车里边站着，把车锁上，你在那边等着，我去叫人来给你降服你这个车。林妈妈就回到车里边去，刚没坐一会儿，他就听见有人在跟他说话，赶快离开这个车，赶快离开这个车，就听见有人在告诉他，就他穿越几条高速公路，那就跑另外一边去了，最后被警察发现，还挺生气，很危险。结果等雷妈妈再跟警察回到这个地方来看，他那车的后屁股整个都撞进去了，后边一辆车一下撞上，就在他离开车那一段时间就整个都撞进去了。雷妈妈要坐在车上，大家经常见不到的。跟我受洗的一个传道人叫做刘阳芬牧师，也是如此，他是福建人，那家庭很贫穷，所以九岁的时候就漂洋过海到南洋去谋生，到十几岁混了一点钱，西服革履穿上，他很得意。他有一天他在他表哥家有一个传道人来传道，那就是30年代，他很看不起他，他说不说别的，看他的一身土里土气的样子，粗布长衫粗布鞋啊，很寒酸的样子还传道，他我根本不信神了，是他一直想给他轰走。这传道就说好好好，我可以走，他说我可以给你留一个地址，万一你要有什么事你不妨去找找他，说好好好，只要你走了就行，最后就跟留一地址。他走了以后，他表哥就看见了，说你怎么这么对人这么轻视，看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不就传道的，他是传，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南京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3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那了不得。可是他受了神的呼召，他放弃他的高官厚禄，就是到乡间走家串户去传福音。那时候一时都没有着落，走到哪儿跟人写一封信，写一封对联，就混一碗饭吃，就是这样。但是刘牧师说，我听了也心里也有点感动，但最后还是没有动，他就把这事儿忘了就算了。就没想到，这个传道人走了第一天晚上，他就说，通夜失眠，从来没出现过。他怎么了今天？是失眠。第二天还得去干活了吧？第二天晚上，通夜失眠，受不了了，头开始疼了。他说是不能再失眠了。第三天晚上，再失眠，连着3天3夜没睡着觉。其实他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他最后说赶紧去看看那条还在。说的传道不让我去找人吗？我就是实在受不了了，3天3夜没合眼，白天一样工作。他就按照地址去找到一个乡间，他从窗户一看，有人正跪在地上，他就去敲门。那人开门以后，他也不认识，就说：“哎，你不是刘耀芬吗？”他说：“是啊，你怎么认识我？”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3天3夜了。”当时刘耀芬十几岁，就马上就跪下来，痛苦悔改，他知道逃不掉了。就从那时候，他成为基督徒。后来他就成了在福建的地区的这个福州地区的教区的总教会总医院的院长，是在40年为了深造，他就把他送到美国，他和他妻子到美国来深造，以后回去以后再做医院行政方面的管理。那时候他们已经有那个孩子大2-3岁，就后来神就呼召他要去全世界侍奉，他说不行啊神啊，他我当院长不也很好吗，我当教会的院长也侍奉你吧，他不愿意，说什么也不愿意，他知道神在感动他要去，让他去了不去。就后来他孩子生重病，治不好，就开始祷告了，说神啊，如果你让我当传道人，就把儿子病治好，我就去。没两天，孩子病好了，又变卦了，开始不行。就这样，心里挣扎得很厉害。就有一次，突然没有多久，他太太的这个脖子上突然长起一块大的无名肿瘤。流脓流血，你把它这个化开挤出来以后，一会儿又长起来，没法治。他们说知道这事是病，可事实上神抓住他们俩夫妻两个跪下来祷告，说神啊，如果你真要让我们去做传道人，你就把我太太病治好，我就知道这是你的意思，我们就全世界出去侍奉。祷告完了不用两天，这个病不治自效，好了，他们治了就神的护照。所以两个人带着孩子，在这很小的孩子，当时大都就是快49年了，是大部分人都纷纷往外逃的时候，他们是逆着人群从美国回到中国，然后到福建去传教。那么很快49年以后就受了各种迫害，他讲了很多神奇奇事来伴随着他。 最后文化革命当中他被揪出来，就把所有那个地区所收集到的圣经都逗他的人呢，就是站在这个圣经和这个海之间，火堆之间，他呢跪在这个火堆的这边，因为风都是从海上往陆地上吹嘛，是他跪在这儿，那圣经烧起的火就往他身上扑，那群众站在那边就烧不到。他说很好，给他戴一个很高的帽子，这样的话就是给他戴高帽子嘛，所以把他头发保护住了，然后给他戴一个大木头牌子，很厚的一个木头牌子写的，所以他胸部没有受伤。他说这样火最后就烤着就受不住了，他最后马上就要晕倒了，知道他晕倒的时候他就喊了一声，主啊你救我，到海去就不知道的事。一直到85年他再来美国的时候，见了几个当时在那在场的几个基督徒，在告诉他事情是怎么样，是当时他一倒下去以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这个风向就变了，原来这风是从海往陆地上吹，突然就反方向吹过去，就是火烧的这火就往这个斗的群众那边吹过去，这个批斗会不得不就自然就散了，然后几个信徒才把他赶紧救回去。哦，他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啊，他在服侍的那个教会，有几个附近的隔壁就有人在，就是教鬼啊，借着鬼算命啊，或者是这个碟仙这类的东西，但他知道有基督徒在场就不灵，是他很明智的，每次讲完道就走了，他也不跟他们打仗了。他有一次结果走了一半，发现自己雨伞忘了带了，还留在教会，他又回去，刚路过的。所以那个人玩得好好的，突然就愣在那儿不动了，大伙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扭头一看牧师在那儿，就是这样啊。所以灵界的很多事情，我只是今天大家给大家做很简单的介绍。所以灵界确实有时候神会要借着特殊的东西来启示我们啊。雷妈妈以后你听听雷妈妈的见证，很多很多啊，你看到这位神就是又真又活的在的啊，在的啊。所以我今天哈，给大家讲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证明确实除了物质世界我有一个超然的神。那么你相信的有神，这个神是谁？现在都在拜各种各样的神啊，有佛教，有这个有回教，有各种各样的教，来威神是真的。那么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一个唯一的真神，为什么？因为他有圣经啊作为根据。圣经是很奇特的一本书，66卷书写了1500年才写完，几十个作者不同的时间地点写下的，最后是浑然一体，如同一人，也一个人写的一样。圣经说了很多很多的预言啊，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感动的人要说出他的话。德国有个皇帝曾经问过一个牧师，他说你能不能用最简洁的语言告诉我圣经是神的话？牧师说可以，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个证明。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家就是原来当初主耶稣传道的地方啊，他们由于后来的不幸，所以圣经旧约就预言了他们将来要失掉家园，要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成为辱骂啊嗤笑凌辱的对象。果然就是这样，公元70年罗马攻破了耶路撒冷以后，以色列人就失掉家园，就是在全世界抛来抛去，最后各谁都杀犹太人，对的，俄国杀犹太人，沙皇杀犹太人，以色列这个希特勒也杀犹太人，我现在的老板也是个犹太人，他去年纪念50周年反法西斯战争50周年，他带了米尔瓦克一些儿童去波恩参观当时的德国人用毒气害他们的那个犹太人的地方，他说惊奇，非常触目惊心。那下到地下室以后，那走廊窄得很，就只能一个人过去，你转身都转不过来。然后里边就很多分道，就进去以后就是一个一个小屋子，然后就是一个喷头似的，就像我们洗淋浴那个喷头，进去以后那毒气就从那儿出来。回来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非常悲伤，他说悲伤的不仅过去，而且他们现在带着儿童去波恩参观的时候，还能感觉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歧视仇恨，啊，这也让我最悲哀。啊，犹太人很聪明的，对，出了好多杰出之士，弗洛伊德心理学家， 那歌德知道，马克思啊，这个爱因斯坦，这都是犹太人。最近我看见一篇文章，统计一下，从1901年开始发诺贝尔奖金，那一年开始一直到1982年，这81年当中，这个得奖的比例，犹太人占全世界人口多少？我们1%都不到。可是，在所有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当中，全世界的比犹太人的比例占20%多。在美国，一共130多人得奖诺贝尔奖金，犹太的移民其中占68人，将近50%，很奇怪。但是就像这样一个民族，居然不被同化，到处戴一个小帽子，就告诉你我是犹太人，对吧？你这样破坏我，我也不怕。很多人类学家都分析了，如果一个民族亡国500年不能复国的话，往往这个民族就被同化了。但犹太民族已亡国将近2000年没有被同化。但是圣经同时也预言说，这是个独处的民族，而且将来有一天我要把它带回他的地方，而让他安然居住。果然1947年犹太就复国了，这谁都想不到的事情，真是那么奇妙。你说犹太的复国是一个奇妙的事情，犹太复国以后能够站得住更奇妙。当时犹太人回去以后，第一任总理就是我从我现在所住的 Milwaukee 这个城市去回去的当总理啊。当时他们就是几十万人，可是当时的阿拉伯地区的周围的20几个国家人口超过2亿，他们主要是信回教，所以更不能容忍他们的犹太教，所以就想一举趁他们还没站着把他们消灭。当时他们宣称这只是一场歼灭战，你想2亿多人对几十万人，那不是只是小事儿，把你干掉就完。结果这几年以色列的和这个阿拉伯人一共打了40仗，每次仗的结果很几次都是一些人已经到了全军覆没的这个边缘，突然神迹奇事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情，让他们转败为胜，就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版图越来越扩大，很奇妙。大家经常都问说，神怎么这么奇怪，为什么拣选一个小小的以色列的民族，而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作为他的选民啊？拣选我大中华民族，不是一福音一下就传出去了啊？我说我们不知道，这是神的主权，神愿意拣选谁就拣选谁。经常打一个比，就像神就像一个陶匠啊，做瓷器的，我们就像他的陶器一样，他可以帮我们做成圆的做成方的，是他的主权。你不能问了，你为什么帮我做成圆的把他做成方的，不能这样问，这不是我们权利的问题。但有时候我们可以揣摩一下，是不是以色列第一，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是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三种交界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一传以后，很快几个州就过去了，这是第一。第二，以色列是个弱小的民族，如果他在患难之中能够站得住，是见证就是神的作为，而不是靠他们的力量。你本来就是个很强的民族，你可以自夸了，我不是靠神，那我自己就很行了，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很清楚是神在保守他。现在以色列已经被叫做一个小的超级大国啊，这几十年来各方面发展很快很快啊，这圣经很奇怪，而是最后通过主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啊，证明了他就是这位真正的神啊，他还在关心我们，他还在爱我们啊。所以通过这两种启示，你就知道不仅有一个超然的神的存在，而且知道这位神是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而且还在现在要愿意拯救我们，愿意救赎我们，让我们从犯罪里边能够回到他的身边去，成为他的儿女，能够进入到永生啊。神就用这两本书这样不断的启示啊。当然你会说，既然这么明显，为什么我们找不到神？我们为什么这么多人不信神？是，尤其在知识分子里面啊，一种情况就是理性主义，理性，所谓的理性主义，我是说我们要一定要用我们的理性来思考，或者用科学的办法来论证神啊，能科学能证明神存在，我马上就相信。这是过去别人在对我传福音的时候我的最后一张王牌，啊，你用科学给我证明看一下， 如果你证明有神，我马上就信。那牧师一听扭头就走，非常厉害。我一讲到这儿马上他就走。当时我是很得意，我说他辩不过我，我是学科学啊。现在才知道，现在我去传福音也会遇到同样的挑战，但是我也不跟他辩论，因为这是没法辩论的事情啊。所以是过去认为别人辩不过来，是觉得你现在知道是火候不够，你的心态还差得远，所以那时候硬跟你辩没有办法去争论这事。因为圣经讲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所以你要有很诚的心态，不怕你提问题。我们今天传福音大家提很多问都很好的，疑问是信仰的开端。你为什么有疑问？因为我讲的跟你想的不一样，你在比较，你还有这种想不通，你提出问题，这很好，说明你在想。属于那种较劲儿，是我本着不信，我就是不信，我有意跟你挑刺儿，那那是另外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你没有变的，变得没有用的，因为你没有诚实的态度，你没有心灵去追求，你找不到什么，是吧？所以我们用理性的办法没有办法去找到什么。我们老认为我们理性很有办，很可靠。实际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理性究竟有多可靠的？我们经常用我们知识去判断。有人说，打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活到七八十岁，或者再多活到100岁，掐头去尾，小的时候去掉，老的时候去掉，你真的是精力旺盛能够积极去思考的时候，恐怕50-60年。这50-60年当中，去掉你睡觉的时候，再去掉你吃饭娱乐的时候，你真正用来100年当中你能够积极用来搞研究的时候，恐怕20-30年了不得。这20-30年当中，你能够钻研多少东西，你能接受多少领域，你能走多少地方，你能看多少书，你就敢言是我不知道的事，或者我认为没有事就一定不有，这恐怕是有点太勉强，所以理性靠不住。所以有人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一定要用理性来思维的话，有一件事情是很肯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用科学的办法来证明什么？不行，科学达不到。科学上有一条定律，就是说证明人一定要起码要等于或者大于被证明者，你就要被证明的对象你一定要高过他，或者起码要和他平等才行。但是说实在，我们和神之间的距离差得太远，你要是把神都证明透了，我们就成了神了，或者他那个神不是真神，你才能够这样做，否则的话你没办法弥补之间的一个关系。何况我们知道科学很重要，我明天要讲，但是只是在物质世界有办法，科学在物质世界也有很多局限，何况在灵界根本没有办法。是用理性的办法去找神找不到，用科学办法也不行。虽然我今天给大家这个入口是从科学和理性来给大家讲一些例子，这只是做大家信仰的一个再思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到不了神那儿去的。说实在的，这个神的存在我已经讲了很多次，现在我是越讲越害怕，我不敢讲，开始讲的头头是道，这个证明是那什么，现在是越来越不敢讲这个问题，觉得人太小了，真是没有这个能力去。你对神能有多少认识？只是神怜悯我们，所以千万般启示我们能够接受到一点启示而已，说不透的很多问题。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一种骄傲的心态啊，这也是圣经里面反反复复的批评。人类的犯罪，科学上的历史，明天我要讲，吃大亏都是在骄傲上。骄傲并不是我们愿意骄傲，我们知道骄傲不好，可是往往我们是有时候陷在骄傲之中，你自己还不自觉。我小时候看过一本连环画，就写这个有一天玉皇大帝宴请诸方的神仙，去蓝天去赴宴啊，但是蓝天明有两个天兵天将把守，谁要进去赴宴的，首先戴一顶高帽子才能进去，不戴高帽子不让进，那众神仙都乖乖的把高帽子戴上就进去。只有观音堂去了，一听说戴帽子，观音堂不愿意，说我最不愿意替人奉承，我不戴，你让我进就进，不让进我就回去。这天兵天将一听说哟， 说，哎，谁不知道你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走外城，那这都知道的，你不用戴眼镜吧，这个关云长很得意，就进去，你看我没戴帽子我也进去，越走越不对劲儿，觉得这头越来越沉，一摸帽子已经戴上了。别人告诉他你过五关斩六将走外城，你跟他说孔真话，这帽子就戴上去了啊，他不知道。实际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讲我们是无神论者，可什么叫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应该是对无神论和有神论都进行过研究比较，最后你觉得无神论更有道理，所以你还是相信无神，这叫无神论者。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现在相信没有神是对有神论进行过研究的？恐怕很少。就是因为老师这样讲，书本这样写，说没有神，我们就是主人，对不对？从来没有神仙和皇帝，所以我们就这样信了。所以我们这种信仰乃是不是在这个比较基础上建立我们的信仰，乃是在一家之言的情况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够不上是个无神论者，只能说我们认为没，我们相信没有神啊。所以在今天这个情况下，你相信没有神当然可以，但现在这么多人相信认为有神，我们是不是不妨一起听听？他认为有神，他有什么道理？我认为神，我的道理在什么地方？这样比较一下恐怕就更好。我们今天问你用什么办法证明一下神的存在，我就信。同样我也可以反问你，你能不能用什么方法来证明一下没有神？你恐怕更困难。我今天还给你讲了很多道理，你说没有神，你有什么证据？你只能说我因为眼睛看不见也摸不着，所以没有。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一个唯心论的命题。唯心论的其中一个命题就是存在就是被感知啊，因为我感觉到了，所以他是否认了事物的客观性。今天神也是一样，你眼睛看不见摸不着不等于它就没有。1995年是 X 射线发现100周年，最近发表了好多文章在纪念那个事情。当初发现以前谁知道还有个 X 射线？难道那时候你就说因为我不知道所以就 X 射线就没有了吗？有，现在你就知道了啊。所以不能够，你没有办法，而且你要知道没有神，你说你要论证宇宙没有神，一定要把宇宙所有地方都研究过了，你到了吗？好的地方人还去不了。他说一样的道理，但是因为有些东西是先入的东西就成了主了，无神的东西先进去了，根深蒂固在这儿，然后别的论点说跟我们这个想法不一样的，我们就开始排斥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理性上的障碍啊。我后来开始去查经以后，有一件事情给我感触很大，就是最怕的就是那个带查经的人说请大家现在翻到马太福音第几章第几节，根本不知道马太福音在哪儿，这么厚一本书上哪儿去找马太福音？这问别人吧又不好意思，就开始从头翻嘛，从上世纪开始翻，一直往下翻嘛，开始在马太福音在哪儿，就还是旁边人告诉在这儿，就给我解一解围。每一次到这儿最紧张就是在这儿。那后来也给我很大的冲击啊。那你说你对这个基督教的圣经没有看过一遍，甚至连目录你也不熟悉，你就敢断言那圣经写的是错的，这是不是有点不够科学？是不是比较武断？你不相信圣经可以啊，希望你去看一下，看看圣经都在讲什么，熟悉一下，然后经过你自己的思考，你要觉得他还是没道理，当然可以不信。这信仰是应该很严肃的事，你要觉得信以为真，你要相信的事情才对。但你还没有去接触他，没去了解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是假的，不可信，那这本身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本身就是一种骄傲的态度，自认为真理在手，自以为自己的世界观是绝对正确的一种表现，这就是一种还没有察觉出一种骄傲啊。所以今天对知识分子来说，认识神在信仰上很大一个难处就是骄傲啊，在知识上的骄傲，然后在道德上的骄傲。以后我还要讲不承认自己有罪啊，一听到有罪就火冒三丈，非常反感。我有什么罪？ 啊，你这说有罪就不是牧师去要混饭吃的饭碗了，大家有罪说要悔改嘛，他才有饭吃了啊。你就这样讲，你就根本就听不进去。这就是说都是骄傲在中文。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提的希望就是说一定要虚心下来啊。主耶稣在讲到八种人有福的时候，第一种人就是虚心的人有福。我过去一直就想不通，为什么把虚心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过去后边为义受苦哈，为传道受苦，这都放在后边了。第一条就是虚心的人，因为你虚心，心虚不下来，你接受不了神的道。你觉得圣经很愚昧吗？讲的东西什么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哪有这个事？天方夜谭，岂有此理？神怎么讲？神就说他们凭着世人的智慧，既不认识神，并以为是愚拙，神就愿意用那他们以为愚拙的道理去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后来当我信到中国的，每一次读到这段圣经，我觉得害怕，心里后怕。过去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有知识，你圣经讲的这是什么，很没道理，很愚昧无知。今天才觉得是神这样爱我，如果神不怜悯我，我根本就到不了这儿。所以我今天很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虚心下来。我当然不希望大家几十年的世界观通过一次听到或者一次像我这儿讲一下，他就改变了。当然你能改变，我很高兴，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存一个开放的心态，对不对？过去我认为没有，那他们老说有，我就去听听嘛，去看看嘛，他们的道理在什么地方。有比较才有鉴别，是不是？你把你过去的世界观这问题的看法和现在基督教讲的看法都做一个对比，都听听一下，对比一下，最后的取舍由你自己去定。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你能够和神建立这个关系以后，你的人从里到外全部都变了。这几年的时间对我就是个很大的事。过去我在大陆也参加各种各样的组织，这个团那个党啊，全都假假的。但是我可以毫无愧地告诉你，这次接受神的认识到神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选择，而且是我生命最重要的转折。这是为什么我还愿意跑这么远来给大家分享，因为神爱了我们，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神的爱。所以我今天来，礼拜天晚上回去，礼拜一早上上班啊。所以我就希望大家有个开放的心态，有个虚心的心态，不要觉得自己过去的想的东西一定是对的。你只要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我连听都不愿意去听啊，就把它抛回去，这样就你会丧失一个很重要一个机会啊。所以西方有一句谚语啊，他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什么意思？如果你要理解神，你要站在神的下边，是把 understand 变成 stand under，明白的意思吧？所以你要理解神，要站在神的下面。所以当第一个宇航员去加零零苏联的宇航员上天围到地球转一圈以后，大家下来就问：“你看见神没有？”他说：“没有，我到处看看不见，没有。”可是美国的宇航员上去一个，下了一个首席，下了一个上去首席，明天我还要去，心态不一样。你老是平视、俯视，你找不着，因为神在高处，你一定要仰望，你才能看得见。你老低的时候这样去看，你上哪儿找神去？找不着。所以心态非常重要啊。同样一个福音出来，同样一个信息出来，有人就很感动，他就能够觉知，有人就不行。为什么？心态不一样。所以我很重要就是有一个虚心的态度。我不要求大家现在你马上你就要改变你的信仰，我只希望你能多听听，多想想，多比较，自己才去决定。我现在最后有一张片子请大家看一下，你们看见这是什么啊？大声一点，谁说一句啊？是一个什么魔鬼啊？对，是一个巫婆，是不是？还有什么美女？说的都对。大家看清楚了没有？说巫婆的一点没错，
如果你把这个看成鼻子，这是嘴，这下巴颏，这是眼睛，对不对？这是目光啊，鼻子在这儿，这是嘴，这是脑子，脑袋，脑袋在这儿，看见了吗？但是说正常的也不错，这是眼上毛，这是鼻子，这是脸蛋，这是脖子，脖子这儿带一条线，看明白了吗？这是很美丽一个少女。
大家看看，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有时候假如说一个杯子啊，杯子外边这边是花的，这边是白的，你从两个角度去看，这个人说是一个花杯子，那个人说是一个白杯子，都对，但是都不全面，对不对？今天同样一幅画，你角度不一样，看的都还不一样呢，还不是说是不同的方位了，就是同样一个平面的话，你看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今天我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会容易陷入片面性或者有局限性。今天我就希望大家哈，再说一遍，希望大家存一个开放的心态，多来思考，多来想一想，因为神是这样的伟大，这样的重要，所以你能够和这个永生的神建立了关系，那对你今后的一生都起非常重要的影响。那明天呢，我还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再来，咱们再一起分享。好，谢谢大家。